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ucy 跟晨晨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啊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刚才我们的姐妹也提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在地上我们有纪念这个的父亲节啊。当然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不单只是纪念地上的父亲啊，我们也来思想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所以今天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上啊，我们一同的来学习啊。大家进来的时候，可能大家看见前面我们放了一整个桌子啊，上面放了一些的小礼物啊，是教会为每一位男士所预备的礼物哈。父亲节哈，每一位男士我们都可以去哈，按你的喜欢哈，选一份小礼物哈，教会给大家的作为一个的纪念。上次在母亲节的时候我就从创世纪跟大家来思想创世纪当中的三位的母亲三代人，那但是他们都经历同样的一些的事情。那今天我仍然从创世纪跟大家来思考父亲这个角色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所扮演的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的角色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一生。先跟大家来去读这一段的圣经好，我们再一同的思考创世纪的48章好，我们从第八节到22节雅各的为孩子祝福的一段的话刚过的星期五我们查经班刘刚弟兄带领我们看雅各离开自己的家漂流在地经过他的一生，现在到年老了然后他为他的孩子们的祝福是我们可以透过雅各的一个的表达让我们来看作为一个的父亲他是如何来祝福他的孩子我们同心的把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了解一下这段的故事。我们一起来。以色列人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个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我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人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人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赐我得见你的儿子。那是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中领出来，侄子就伏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对着以色列人的左手，玛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人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又简打过左手来，按在玛拿西的头上，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玛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 我知道他也要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子孙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说，你愿神使你如以法莲玛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玛拿西以上。以色列又对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一段有关雅各，就是这里所说的以色列然后后来雅各的名字被改为以色列。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的感觉，很多的故事它的情节好像是重复出现又出现又出现，虽然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个的情节，但是里面要表达的东西好像是非常的相似。当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一开始的起头的时候这个以色列这个雅各又圣经怎么形容他呢要为他的孩子祝福的时候我们来到第九节吧，好，我们回到前面第十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还记不记得当我们读到这个的雅各的父亲以撒，当他年老的时候也盼望来把他所从神领受的福分传给他的孩子圣经形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不看了，我都读给大家听好了，就不用跑来跑去了到在创世纪的27章形容这个以撒的时候，同样的形容词，以撒年老了，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当了年老看不见的时候，要为孩子祝福的时候，好像以撒跟这个雅各都是同样的一个的光景他们做的事情几乎是一样的，虽然不是 exactly 相同的那个的表达，但是非常的类同。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好像从创世纪开始到的最后，不断不断很多的故事都是重复出现，重复又重复出现。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记载？是因为当时的人都是习惯了这些的错误吗？亚伯罕犯的错以撒照样犯，以撒犯的错雅各有没有犯？可能也在犯，不一样的东西好像都有类同的经历在里面，究竟为什么？究竟能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问，是否圣经要告诉我们某一些的事情？然后当我们读这些的重复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重复相似的故事不是完全一样，每一次要表达的东西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好像这个的经历的里面，以色列的父亲就是雅各的父亲，他要祝福他的儿子的时候，他是要祝福是以扫。当要祝福以扫的时候，他是祝福，因为以扫是长子，所以他要偷偷的来祝福以扫。读创世纪很有意思的一卷的书，特别当我读到这个以撒跟雅各以扫这些故事的时候，让我看到真的人生真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是人可以 掌管的。雅各，我一直讲雅各，就是这里所说的以色列，大家我等一下一直讲雅各就好了，那转来转去大家都好像很 confused 啊。我们看见雅各的故事，雅各的一生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生呢？现在他已经年老到眼睛昏花了，到了一个好像人生走到尽头的一个时刻，他怎么样来评估啊，来看待他的一生呢？在这个的创世纪的47章啊，当约瑟把雅各带到埃及去见法老的时候，法老问雅各，让雅各来跟他见面的时候，雅各是怎么样来形容他自己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47章啊，创世纪 Genesis 47啊，第八节，第八第九两节。法老就问雅各说啊，你平生的日子是多少呢？啊，这是问他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那雅各对法老啊，回到刚才那一节。好，跳了。好，雅各对法老说啊，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小又苦，不及我的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雅各对他的一生的评价是什么？我平生的日子是又小又苦，这个就是雅各的一生。雅各的一生就是过着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看雅各从出生到现在的时候，究竟他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他的人生会又小又苦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就要从他在他的母亲利百加的腹中怀孕的时候说起来。当利百加怀孕的时候，他非常痛苦，因为有双胞胎在他的腹中，当然不好受。所以呢，他就求问神，哎呀，为什么我那么苦呢？那神就告诉他啊，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哈、啊，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告诉他哈、啊，就告诉他，他之所以有那么的痛苦，是因为他腹中有两个孩子，然后这两个孩子呢，在成为两个不同的国度啊，小的将来要服侍大的啊。所以当这个利百加从神里面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的话语之后啊，那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就出生。以扫出生的时候先跑出来，他强壮可能啊，然后雅各就抓着他的脚跟啊，然后出来啊，然后他的成长的过程的里面，他一直在争一个的事情，争什么？争做老大。他是第二儿子，但是他的哥哥以扫不很 care 他的身份，所以雅各一生都是在追求一件的事情，就是我如何能够成为长子。为什么要成为长子？因为成为长子才能够承受父亲赐下来承受父亲从家族承受来的哪些的产业。长子同时也是家族当中的 leader， 一切的宗教的活动都是这个长子来主持的。所以长子的身份不单是拥有这个家业的双倍，更是家族当中的哪一个的属灵的领袖。为什么雅各会争？我相信利百加从雅各出生，他会告诉雅各，将来你要当老大， 将来你比你哥哥更强。所以在雅各的生命的里面，他一直要追求一样的东西，他要得这个位分。但是我们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以撒却不爱雅各。圣经说以撒非常爱这个以扫这个哥哥。圣经说因为他爱吃，所以这个哥哥常常去打一些打猎，好给他很多好吃的野味，可能是这样。但是我在想的时候，为什么以撒，我相信利百加必定曾经告诉过以撒，他的从神来的哪一种的知道哪一种的启示，将来这个小的要成为大，啊，哥哥要服侍这个小的，我相信利百加肯定圣经没说，但是我想他必定会讲的。他怎么会把这个秘密存在心里面不讲呢？而且他爱雅各，所以我相信他必定告诉了以撒。但是事情发展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很让我们很纳闷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以撒不愿意把这个长子这个祝福给雅各呢？大家有没有读这时候你有没有想这个问题？我们星期五查经班的时候我们讨论这些的问题哈，所以欢迎弟兄姐妹星期五的时候参加我们周五的查经班，我们对这些的问题都要讨论。好，当以撒要年老的时候，他不是光明正大的开一个家庭的会议，然后在众人的面前来祝福这个的以扫这个哥哥。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偷偷的，他年老了，他说我快要死了，告诉这个以扫，你去替我打一些野味来，然后弄一些好吃的啊，然后我就替你祝福啊，把这个的长子应有的那些的产业都给你。为什么我说是偷偷的呢？因为当时这个利百加听见了以撒对以扫讲这些话，他就去跟雅各来讲，你赶快去做这些事情，来得到这个祝福。所以我猜想以撒是没有正式开一个家庭的会议，在众家族的当中来做这样一个的事情，他是偷偷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利百加告诉他，神已经按这怎么说呢？已经有这个心意，就让雅各来取代这个以扫。为什么以撒不能够顺从？做这个事情，雅各的一生就是为了要得到父亲这个肯定，而结果他的一生都是又少又苦的人生。怎么说呢？当以撒这样偷偷去为以扫来祝福的时候，我在猜想为什么他不愿意听从利百加所说的，他不相信利百加，我相信不会。我相信利百加得到神给他的哪一个的启示的话，我相信神也同样对以撒有一定的感动的。神做事情不会只给一个人知道，另外一个人不知道。但是为什么以撒不愿意按这个的神的心意来高利这个的雅各来承受家业呢？我相信，我猜想，因为以撒 按照当时的文化，按照当时的传统，长子才是应该接受这一个的家业的哪一个的长子的名分，才是家里面一切的宗教的一个的带领者。这是当时的宗教的文化，当时的文化让这个以撒觉得我怎么可能改变这样的一个传统呢？所以以撒以他自己的眼光，与世界的眼光来看，还是以扫适合，所以他就偷偷的来希望为以扫来祝福。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时候，如果有参加查经班的时候，大概可能知道我说什么。创世纪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 key point， 一个的要点，人的罪是从哪里来，人的罪是什么开始。神说神定这个是好的，但是人说不要。当神说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蛇对女人说没关系吃吧，然后圣经说女人看这个树非常好，决定吃了。创世纪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神看，人看，神看为好的，人不愿意接受，却以人的观点，人的眼光来去看，我觉得这样好，所以我要这样做，我不愿意顺从神看为好的来定这个标准。这个就是以撒，我相信利百加已经告诉他，神已经告诉我这个雅各将来要承接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的承继这个的祝福。以撒说不 No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因为我认为以扫才是好的，所以他就选择了以扫。雅各的一生为什么又小又苦？因为这一位父亲，这一个的以撒，他眼中所看见的是按照世界的观点，按照当时的文化，当时的传统，认为这样做才是最好的一个安排，忽略了神所安排的这个雅各。所以雅各一生在哪里争？争什么？争取父亲对他的肯定。所以他骗这个哥哥，然后骗这个父亲得到这个祝福。有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奇怪，神的祝福能够骗得过来吗？神的祝福能够骗得过来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假装，然后告诉神，神呢，我是怎么好好的啊，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能够把神的祝福骗过来吗？我们知道不可能，对不对？神是无所不知的，人怎么可能骗，能够把，怎么说，把祝福骗到手呢？那我们再问，那父亲的祝福有什么用？还是说人向别人所宣告的祝福有什么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你这个问题啊。我们写信啊，我们什么东西最后都是说，哎呀，愿怎么样祝福你啊。那我们写这个有用吗？我们说祝福别人的时候，这个祝福这个是的漂亮的字眼能够真的实现吗？说出祝福的那个人是没有能力把福 赐给接受的那个人。然后你说，那为什么还要祝福？为什么父亲还要祝福孩子？祝福是从哪里来？祝福乃是从神而来的。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神吩咐以色列人，吩咐哪些利未人啊？当他们怎么说呢？在那个会幕里面也好，圣殿里面好，哪些来敬拜的，来献祭的人啊，献完祭之后啊，神吩咐哪些祭司啊，要祝福这些的来献祭的人啊。我们常常啊，祷告怎么说？教会聚会完的时候，那牧者都要祝福啊。这个祝福啊，都是从哪里来呢？啊，都是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哈。民数记的第六章，Number Six， 我们从22节到27节吧，啊 ，Number 哈 ，Six 22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面，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是神吩咐摩西告诉哪些利未人、哪些祭司，当他们献祭完了之后，要这样祝福这些来的群众。祭司的宣告有功效，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神的心意。本来神的心意就是，这些来到他面前献祭，要透过这个祭物跟他和好的人，神要把这样的赐福给他，要保护他，要照顾他。这是神向这些献祭的人的心意。但是透过这些祭司向这些来献祭的人宣告，所以这些祭司的宣告不是因为这些祭司有什么 power， 有什么力量能够把这样的福分赐给这些的会众，不是，乃是神本来的心意就是要这样做，但是透过这些的祭司来宣告出去。祝福是什么？祝福不是那个祝福的人有什么能力，祝福是从神里面领受了神的心意，然后宣告这个的祝福出去。这个就是以撒面对这个两个儿子的时候，他不明白的一件的事情。他以为只要我偷偷的这样做这个事情啊，然后我就把从神领受的东西，我透过我讲，我就给了你这个的以扫，你就可以得到所有这些福分。雅各骗他，都向雅各讲了，竟然真的实现了。是因为雅各骗，所以这个以撒讲了这样的话，这个话不能改吗？不是。因为本来神的心意就是以要让小的将来成为大的，这个本来就是神的心意。祝福是什么？祝福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宣告神要完成他要做的事情。这个父亲的责任在哪里？这个父亲的责任乃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究竟神你对这个孩子的心意是什么。哎呀，最近我有时候看那些电视剧，有一句话一出来就很irritate我，让我很不舒服。 怎么画呢？那些主角，那些管什么人，他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说我是为你好的，我是为你好的，所以我这样做，我是为你好的。我每一次听见这样的事、这样的话的时候，我都很 irritate。拜托了，不要为我好，好不好？多少时候人总是以为我为你好，我为你做这个事情，拜托，你看的是对的吗？特别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想到我们要为孩子做什么的时候，究竟我们是我真的为你好的，但是神的心意是在哪里呢？ I don't know、I don't know。 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我的心意是为你好的，所以你应该这样做。所以当以撒偷偷为以扫祝福的时候，不单只是以扫没办法承受从神来的祝福，更让这个本来承受神的心意安排的人进入一生的痛苦的里面去。为什么痛苦？因为他以为要透过自己的手段来去争取本来属于他的东西。你说 ridiculous 没有？是不是很搞笑？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给他的嘛，你干嘛要这样子去用那么多的手段来去争取呢？所以雅各的一生就是被他父亲以扫以撒一个的不顺服影响了他，也是因为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既然知道了这个神已经是把这样心意给这个孩子了，你干嘛要用人的方法去争取呢？难道你以为神没有能力去给吗？结果这个雅各因为骗了这个父亲，骗了这个哥哥，这个哥哥当时气愤得很不得了了。我杀他，我要必须要把他杀了。我相信这个是气头上的话。后来我知道，我们看见以扫不是这样的人，以扫两下他都忘了，他根本都不把这个当一回事。但是对于雅各来讲，因这个缘故他逃命，逃去哪里？逃去他的舅舅那里。他以为他是一个骗子，想不到他遇见一个大骗子。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这里透过手段来去争取他认为是属于他的东西。真的那个东西本来属于他，他不需要去争的，但是他不知道，他以为需要用计谋手段才能够得到。结果他的一生的评语就是我的年日又小又苦。什么时候雅各的名字被改变？我们都知道他跟神摔跤，连神他都要争。这个人真的太懂得争了，抓住神，你不祝福我，我不放你走。连神他都要抓住，用自己的方法来抢神的祝福。结果怎么样？结果神把他的腿都扭了，瘸腿了，然后为他改名，以后你不要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以色列是说耶和华得胜了，还是说有的时候翻译说他连耶和华都得胜？不是，他是让耶和华得胜。以色列意思是说耶和华得胜。雅各的一生的改变就是学会了让耶和华在他的生命里面得胜，他才真真正正得到 哪一份的安稳。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哪一段的圣经，我们知道雅各学的功课，当约瑟把这个的两个孩子带到他的面前，约瑟的眼光也是跟他以前一样，按着世俗的眼光，这个是长子，这个是弟弟，所以呢你要祝福，先祝福这个哥哥，然后弟弟在旁边等着吧。但是雅各怎么样？雅各现在懂得了，祝福不是来于这个父亲本身有什么能力，祝福是来源于赐福这个创造宇宙万物这一位的神，这个万福的源头，他要赐下来的东西。所以当他知道都学会了这个功课之后，他见到约瑟的两个儿子，他从神里面已经知道这个弟弟才是将来要承受福分的，这个哥哥也不错，但他不是哪个承受者。所以他就这样为两个孩子祝福，把祝福的手按在弟弟的头上。刚才我们说读的圣经，这个约瑟还不明白这个父亲原来他的一生学的功课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不是从人的眼光来去看，按神的心意去祝福，不是按人的心意我为你好来祝福。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做父母的，特别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真的想我们的孩子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利百加一样，求问神，神呢，你的心意是如何，然后让我们顺服，按神的心意来牧，来养，怎么说呢？教养我们的孩子，让他在神的心意里面蒙神所给予他的恩赐，他的福分来成就，不是我为你好，从我的眼光来去看。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学的，否则的话，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眼光所影响，被这个世界的文化价值观所影响，我们认为这个是好的，我们忽略了神智的心意，在这个孩子身上要做什么。当雅各来祝福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来看48章的15节好不好？48章的15节，刚才我们所读的，他说他就给约瑟然后他的孩子一起祝福，他说，愿我主亚伯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接下来哪一句很重要，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救我脱离一切患难那个的使者，赐福于你这两个孩子。这个是雅各学的功课，他的一生都是蒙这一位的神的眷顾。星期五，刘刚弟兄带我们看雅各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在旷野在那个野地枕着一个石头在那里睡觉也能梦见这个的有个梯子上去下来在哪里来跟他见面讲了同样的一句的话。我们来看是28章也很奇妙，又是十五节，28章的15节。Genesis 创世纪28章15节，到那个地方15节，他说那个使者来说，我也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个地，总不撇弃你，直到我要成全 向你所应许的。应许什么？应许就是本来是给他的那个的应许，从亚伯罕身上。所以雅各离开家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了，但是他还没有看到，还不明白，还是带着俗世的眼光。好啊，你这样你祝福我，我就十一奉献给你。如果你带我能够那个吃得好，住得好，那我就以你为神。他还是带着哪种交换的眼光来与神交往。他不晓得神已经拣选他来接受从亚伯罕的福分。他一直看顾，经过那么长的日子的里面，雅各明白了，他的一生都有这一位的神看顾、保护、供应他。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当父母的一个最重要对孩子的祝福，是什么？把我们跟神生命的经历来传递给孩子们，不是跟他讲一篇大道理，乃是把我们生活的里面那个的体会、那个经历来传达给他。神是供应的哪一位的神，不是一个的道理，是我们这生活里面的体验。在我们一家还最困难的时候啊，就是我读神学的时候啊，那时候也刚有我们的女儿不久哈，那个她也很小哈，那时候是我们家里面最困难的一个时刻。但是在哪一段的时间的里面，也是我们经历神最大的、最多的丰富供应的一个时刻。那时候乐怡啊也学了很多的功课。还记不记得乐怡？有一次我们啊，你还小的时候啊，圣诞节啊，他在上学嘛啊，看见学校那些 you know, classroom 都有圣诞树哈，布置的漂漂亮亮。他也回家跟我们说，我们也要买一个圣诞树。我们说哪里有钱买圣诞树？那时候真的连不要说了，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去教会，那时候我们租一个小学，他们的 classroom 作为我们敬拜的地方。差不多到圣诞节，小学就放假了嘛，不会到 Christmas Day 他才放假。之前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前，他们就放假了。他们放假，他们就要处理他们课室里面的 decoration。他们是用真的圣诞树来 decorate。就好像乐于上课的时候看见他 classroom 的圣诞树一样，那他们就拿出来放在课室的门口，摆在哪里。然后我们星期天去聚会啊，我肯定我是最早一个到，哇，去到哪里见到一棵圣诞树啊，放在门口。我知道他是丢的，他是不是人家放在哪里，不you know, 是不要的。好高兴，我们就拿这个圣诞树回家，我们也把它 decorate， 我们就有圣诞树了。不是一年，不是两年，多少年了我都忘了，好几年啊。每一年我们都有活的圣诞树，有一年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开始我有固定的收入了，没有圣诞树了，没有再可以捡到圣诞树了。从小我的女儿就经历神供应是什么一回事。我们不需要讲很多的道理，当我们每一个生活里面的细节，然后让她体会到，然后告诉她解释天父的供应，不需要讲太多的大的道理，只要告诉他，这是 这是天父给我们的，供应给我们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传承是最重要的祝福，因为往后他的日子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会学会一件的事情，他的人生里面有一位丰富的天父。我常常开玩笑跟他说，你有两个父亲，一个是地上穷爸爸，一个是天上富爸爸。当他明白知道要依靠什么才是他最大的祝福。当雅各为这些孩子祝福的时候，还要另外加上一句，他说你要在地上长大，怎么说呢，生养众多，要成为一个强大的一个的民族。神对亚伯罕的祝福是什么？我们常常忘了神对亚伯罕的祝福是什么。神对亚伯罕的祝福不是单单要他成为强大的一个国家，神对亚伯罕的祝福是什么？要透过亚伯罕这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我们看见雅各不明白，所以他只是说你将来会生养众多，在这个地方强大，停在哪里了，没有讲下去。所以以色列人到现在他们还不明白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们还是问一个的问题，你什么时候要来强大我们的以色列国？他们并不是问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样能够在世界成为别人的祝福，一直都不讲这个问题。因此以色列人那么长的世代在里面，他们只是追求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强大，他们没有看见神的国度。他们存在是为了神的国度，不是为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教门徒祷告的时候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要降临在地上，作为神的子民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才是真真正正神的心意。神为什么要赐福给我们？就是单单为了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美好的人生，美好的物质的世界吗？是，他是爱我们，他必定他也会顾念到我们的需要。但是神赐福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恩典的出口，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为孩子祝福的时候，不单只是要把我们对神的属灵的经历要传给他们，更重要的要从小让孩子知道天父在你的身上要成就的是什么，你的生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神要赐福给我们的个原因。否则的话，我们跟世界其他的宗教有什么分别？哎呀，你赐福给我，我下次都弄一个烧猪来回应给你，好不好？雅各就是这样说的，你给我吃饱了，什么我就随意奉献给你。不，这个不是世俗的宗教。神赐福给我们，除了要让我们享受他的创造的美好之外，更重要的，他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按着神的心意， 祝福我们的孩子。如果他学会了，学会从小懂得依靠神，学的从小懂得他有一个很大的使命，要在世上成为神的代表，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他的人生一生，就算是在困难痛苦的时候，他也会活得喜乐，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父亲节，天父的心愿是什么？天父要赐福给我们每一个的人，但是天父更希望我们都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愿意我们按神的心意把这个福传递给大家。愿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学习。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雅各的一生一步错，步步错，本来你为他所预备的一切的福分，因着父母的不顺服，他的一生的年日是又短又小又苦。主啊，帮助我们透过雅各的经历，让我们懂得按着你的心意来祝福我们的孩子，按着你的心意来教养他们，让他们从小认识你，依靠你，在你的里面他们可以一无所缺。更重要的，求主你教导我们，让孩子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成为别人祝福的源头。帮助我们，让我们先来到你的面前求问你的心意，按你的心意来祝福我们的孩子。恭敬地把我们的交在主的面前，求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让主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